主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继续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30章，给牧羊人报喜讯。我见到一片辽阔的原野，皓月当空，天上繁星点点，这些群星像钻石镶在遥远无边的蔚蓝里，有如绒布制成的天幕。皎洁的明月悠移在天际，月光普照，大地呈现一片银色。光秃秃的树木显得又高又黑，高矮不平的围墙和远处的一幢房子，在月光的照耀下像奶一样白。在我右边不远处有一个地方，它的两侧是用有刺的灌木篱笆围住，而另外的两边是粗糙的矮墙，两墙之间搭着棚子，周围一部分是用石头砌成的，另一部分是木造的建筑物。那木头在夏天可以移动，成为有顶棚的门廊。从围墙内传出一阵阵羊的叫声，可能是小羊正在做梦，错将月光当日光，因为今夜的月色特别光亮，它的亮度是那样的强烈，同时还不断的增强，好像缓慢的向地球前进，让人联想到神奇的火光在不停的闪耀。有位牧羊人从门口往外张望，他举起手来遮住前额，才能继续往上看。本来欣赏月亮是不需要遮住眼睛，然而今夜的月是这样的光亮，竟使人头晕目眩。牧羊人召唤其他的伙伴来到门口，这一群浑身长满了毛而且不同年龄的人，有的只有十几岁，有些已经白发苍苍。他们议论着这罕见的事儿，年纪轻的开始有些害怕，特别是一个大约12岁的小毛头，禁不住哭了起来，引起年长的牧羊人讥笑他说：“你怕什么，傻瓜？”最年长的向小男孩说：“你看，一切都很宁静啊，你从没见过明亮的月吗？你一直是藏在妈妈的大衣下，像小鸡躲在老母鸡的翅膀下长大的吗？往后你还要见识很多事嘞。有一次我去得很远，直到黎巴嫩的山上，爬到很高的地方。我那时年轻富有，走路对我来说是件乐事儿。有一个晚上，我看到一团很大的光，那时我猜想可能是厄利亚坐着火马车出现了。天空火红，当时有个老人对我说，将来有件大事要发生在世上了。对我们而言，这是件不幸的事儿，因为罗马军队来了。啊，如果你活着，将会看到很多事儿。小牧童没有继续聆听，他好像不再害怕，溜出了门外。 他原来常躲在一位身强力壮的牧者背后，现在偷偷地往棚子前的草地上走。他一面走，一面抬头往上看，仿佛在梦游或被催眠似的，为某件事情所吸引。他喊了一声，啊！稍微伸出他的手臂，便呆住了。其他的伙伴彼此注视观看，有点不知所措。那傻瓜又怎么了？其中一人说。另一人说，明天我要把他交给他母亲，我不要疯子看守这些羊。先前说故事的老人说，我们先去看一下再做判断。你们叫醒其他还在睡觉的人，带着木棒一起来，也许是野兽或是强盗。他们叫醒了其他的牧人，并且所有的人手里都拿着棍棒和火把，与那孩子会合。小孩微笑地说，那里，那里，在那棵树上，看那光正在向我们而来，它好像从月亮的光线上走过来，它走近了，好美呀！我只看见一道亮光，我也看见了，我也看见了。其他的人附和说，不，我好像看到是一个人的声音。我认出说话的是那位曾给玛利亚羊奶喝的牧人。他是一个天使，那孩子喊叫，他下来了，向着我们这里来了。请跪下，在天主的天使前跪下。所有的牧羊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境况给惊呆了，他们齐声千敬地喊了一声啊，面部朝地的都跪了下来。年纪越大的好像被耀眼辉煌的神势所压倒，年轻的一面跪着，一面看着逐渐走近的天使。天使就在围墙的半空中停住，扇动着他的大翅膀，在白色的月光下有如珍珠的光芒围绕着他。不要害怕，我不是带给你们灾祸，我向你们宣报一个为以色列及普世人类的大喜讯。天使的声音如竖琴般的和谐，伴奏着夜莺的歌声。今天在达味城，救世主已诞生了。天使说这话时，把自己的翅膀完全张开，兴高采烈地摆动他的双翅，同时散发出像金色的火花及宝石，形成一道彩虹，就像凯旋门出现在破棚子的顶上。救主，他是基督。那天使所发的光更闪烁灿烂，现在他的双翅静止不动，直向天空，好似两张船帆静静地停在蓝宝石的天海上，又好像两朵烈焰冉冉地上升。基督上主，那天使收敛了他金光闪闪的双翼，以遮盖他的身体，好像一件钻石外衣覆盖在珍珠的衣服上。 他弯身朝拜，合拢了双翼，两臂交叉在心上，他的头被翅膀遮盖。这时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长长的光体，在朝拜青虫的天使咏唱光荣颂，所需要的时间内一动也不动。现在天使重新展开了双翅，抬起头来，脸上的光明绽开了天上的笑容，说：你们能从这些记号中认出救世主。在白冷城的后面有一个简陋的马厩，你们将看到一位被襁褓包裹的婴孩睡在马槽里，因为在达卫城中找不到墨西亚的居所。天使在说这话时显得严肃，面带愁容。从天堂又来了一群群喜乐的天使，个个都非常相似面前这位天使，他们排着长龙形成天梯一样，喜从天降。他们的光辉掩盖了月光，并将先前报喜讯的天使团团环绕在中间，摆动着他们的双翼，散发出芬芳的馨香，奏着和谐动人的音乐，唱出了自创世以来最美妙陶醉的诗歌，歌声响亮悦耳，洋溢在大地和九霄。聆听了优美的旋律，使世人能感受到天主无限的美好，也同时令人体会到天堂里到处充满了天主的大爱与和谐，并使那些有福的灵魂充满喜乐，亲切地向天主说：我们爱你。天使唱着光荣颂的歌声，与他们闪闪发亮的光芒相互辉映，从这宁静的乡下扩散至更远的范围。小鸟也以他们的歌声参加天使的行列，好似在歌颂曙光的来临。羊群也以他们的叫声欢迎黎明上升的太阳。就像在山洞里，我曾说过有关公牛和驴子，所有动物似乎都受到灵感，一起欢迎他们的造物主，感谢他降临到人间，以人而天主的身份爱护他们。歌声与光辉逐渐消弱，天使们返回了天乡。牧羊人恢复了常态。你听见了吗？我们要不要去看看？那我们的羊群怎么办？啊，不会有什么事发生。我们是遵从天主的话。我们到哪里去找？他不是说救世主今夜诞生了吗？在白冷城，并没有找到住宿的地方啊。那曾给玛利亚羊奶的牧人说话了：你们跟我来，我知道他在哪里。我见过那妇女，觉得她可怜。我曾告诉他们可以去哪里找地方过夜，因为当时我想他们一定找不到住所，我也给了那男人一些羊奶拿给他喝。他年轻又美丽，就好像跟我们说话的天使一样善良。 我们带些羊奶、乳酪、小羊羔和处理好的羊皮去找他们吧。他们一定很穷，而我想他一定感觉很冷。他的名字我不敢说出来，你们想想看，我和他的母亲说过话，如同像一个穷妇人一样的说话。他们进入羊站，很快的就出来。有人携带盛满羊奶的容器，有人带着圆形的奶酪，装在草编的网袋里，也有的在篮子内放进一只羔羊，还有的带着整理好的羊皮。那曾给过羊奶的牧羊人边说边领路。我带给他们一只母羊，一个月前他才生了小羊，奶水很足。如果那妇人缺奶，这只母羊的奶就会很管用。照我看来，她还是个年轻女孩，脸色苍白，像在月光下的茉莉花。他们关上了棚子和围篱，拿着火把在月光下出发，经由乡间小路，穿过已经被严冬剥削了尖刺的荆棘林，往白冷的方向前进。他们不是经由玛利亚所走的路，而是从相反的方向，也没有经过较好的马厩，直接就找到圣家的避难所。他们抵达了洞口。你先进去。我不敢。你进去啊？不，至少要看看啊。乐卫，是你先看到了天使，就是说你比我们都好，你先去瞧瞧。先前说他疯了，现在因为他们自己畏畏缩缩，希望他打先锋。那孩子踌躇了一下，便下定决心地走进洞口，把外场掀开一边。他全神贯注地呆在那儿了。你看见了什么？他们焦急地低声问。我看见一位年轻美丽的妇女和一位男子向马槽弯腰下跪。我也听到婴儿在哭，那妇人轻轻地对他说话。啊，好柔美的声音啊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耶稣，我的小宝贝，妈妈的最爱，不要哭，我的宝贝。他又说，我多么希望能向你说，吸一点奶，我的小宝贝，可是我还没有。你一定很冷，我心爱的，那干草刺着你了，你这样的哭使妈妈的心都碎了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减轻你的痛苦。他再说，睡吧，我的小宝贝，因为你的哭声及泪水使我心碎。他亲吻她，并用他的手温暖她的小脚。叫他，让他们听到你的声音。我不要，你该喊他，因为是你带我们来到这里，而且你也认识他。那牧羊人张开口，却只能发出轻微的呻吟声。若瑟转过身来，走到洞口。你们是谁？我们是牧羊人，给你们带一些食物和羊皮，我们来朝拜救主。请进来。他们手持火把走了进去，马厩立刻变得光亮许多。年长的牧羊人把孩子推到他们的面前。玛利亚微笑地转过身来说，来来，并且用手势邀请他们。 他手牵那先看见天使的小牧童，拉他到自己的身边，接近马槽看着婴儿。那牧童显得非常高兴。若瑟邀请其他的人进来，他们将所带来的礼物放在玛利亚的脚前，说了简短及动人肺腑的几句话之后，注视着缓缓哭泣的婴孩，牧羊人感动和高兴地微笑着。他们当中比较有胆量的一位说：“母亲，请收下这羊皮，它柔软干净，原是为我快要出生的孩子所准备的，现在把它奉献给你，请把孩子包在羊毛里，使它能御寒。”他所奉献的羊皮毛长细软，看起来很美丽。玛利亚举起耶稣，用羊皮包裹着他，并将他抱起，让跪在地面上的牧羊人观看，他们都喜悦地入了神。这群牧者开始变得勇敢，有人建议说，应该给他一点羊奶喝，更好是蜂蜜掺水。可是我们没有蜂蜜，这是我们常给小婴孩喝的。我有7个孩子，所以我知道。这里有羊奶，妇人，请收下吧。可是这奶是凉的，应该给他温热的奶喝。厄利亚在哪里？他有一只母羊。厄利亚就是曾经给过玛利亚羊奶的牧人，他仍留在外面往洞口里看，由于黑夜所以看不见他。谁带你们来的？一位天使告诉了我们，是厄利亚带路。可是他人在哪儿呢？这时因母羊的叫声，他们得知他在洞口。进来，我们在找你。他害羞地牵着母羊走进来，因为众人都看着他。是你？若瑟一眼就认出他来。玛利亚微笑地向他说道：“你真好。”他们挤了那母羊的奶，用一小块纱布浸在温热细滑的奶水中。玛利亚湿润着婴儿的嘴，小耶稣吸吮了甜奶水。每个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，尤其是当那躺在温暖的羊皮里，嘴里仍含着纱布的小耶稣入了睡，他们更加高兴。你们不能停留在此处，这里又冷又潮湿，而且牲口的气味也很重，这样不好，不适合救世主。我知道，玛利亚一面叹气一面说，但在白冷城里，我们没有地方可住。妇人，请放心，我们会帮你们找房子。厄利亚说，我去告诉我的女主人，她心地善良，一定会收容你们，甚至她可以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。天一亮，我就去找她。她的屋子虽然住满了人，但一定会有地方给你们住。若瑟和我可以躺在地上，主要为这孩子，至少为我的孩子。妇人，请放心，我会想办法。我们会告诉其他的人天使所说的话，你们将什么也不会缺的。现在请收下这些微薄的礼物，我们只是贫穷的牧羊人呐。若瑟说，我们也是穷人，所以无法补偿你们。啊，我们不要，就算你们有能力，我们也不会要的。 上主已经报答了我们，他许诺给每一个人平安。天使说，平安赐予有善意的人们，他已经将平安赐给了我们。因为天使说，这个孩子就是救世主，他是基督上主。我们是贫穷无知的人，可是我们记得先知们所说的话，救世主将是和平的君王，是天使告诉我们要来这里朝拜他，是他赐给了我们平安。愿光荣归于在至高的天主，也归于他的基督，而你是有福的，妇人，因你生了他，你是圣善的，所以你堪当做他的母亲。你一如我们的王后，请随意吩咐，我们将非常高兴地为你服务。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呢？你们要爱我的儿子，在你们内心时常存想现在已经拥有的恩典。你自己呢？有什么打算？你是否有亲属？你愿意通知他们，他已经诞生了。是的，我有亲戚，他们住得很远，他们住在赫贝隆。厄利亚说，我去，他们是谁？扎加利亚，他是一位司祭，和我的表姐伊莎伯尔。扎加利亚吗？啊，我跟他很熟，每年夏天我都会去山上，因为那里的牧场很肥沃，我也是他牧童的朋友。等安排好你的住所之后，我就去见扎加利亚。谢谢你，厄利亚。你不用谢我，对我这个穷牧羊人来说，去见一位司祭，并告诉他救世主已经诞生了，是件非常光荣的事。不，你要向他说，你的表妹纳扎勒的玛利亚说，耶稣已经诞生了，请你前来白朗城。好，我就这样说。愿天主报答你，我会记得你和你们中的每一位。你会告诉你的孩子我们的名字吗？我一定会。我是厄利亚，我是勒卫，我是撒母耳，我是约纳，我是伊撒格，我是多比亚，我是约纳堂，我是达尼尔，我是西莫昂，我的名字是若望，我是若瑟，我的弟弟是本雅明，我们是双胞胎。我会记得你们的名字，玛利亚说。我们要走了，我们还会再回来的，我们也会带其他的人来朝拜他。我们怎能回到我们的羊站而离开这孩子？愿光荣归于天主，是他让我们看见了他。勒卫带着天使般的微笑说，你可以让我们亲吻他的衣服吗？玛利亚坐在干草上，轻轻地举起耶稣，先用纱布裹住，然后让他们亲吻了耶稣的小脚。牧人们叩首致地，亲吻着耶稣的小脚。那有胡须的先把它整理好，每个人都感动地哭了。当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时，都是倒退着出去，每个人都把他们的心留下了。神事就这样结束，玛利亚坐在干草上，把耶稣抱在怀中。若瑟以双肘靠在马槽上，俯视 朝拜他。耶稣说，今天由我来说话，你很累，再忍耐一下。今天是圣体节的前夕，我本来可以谈有关圣体和感恩祭的道理，和那些特别宣传敬礼圣体的圣人，就像我曾跟你提过关于宣传敬礼我圣心的圣人。现在我想谈谈有关一群朝拜我身体的人，他们是敬礼圣体者的先锋，就是这些牧人。他们是第一批对我这道成肉身的身体最先的朝拜者。有一次我曾告诉过你，也是我的教会所教导的，圣婴们是第一批为基督殉道的致命者。我再告诉你，那些牧人是第一批最先朝拜我天主肉身的人，在他们身上拥有朝拜我所需要的一切特征，他们是真正敬礼圣体的人。首先是坚定的信德，他们很快和毫无疑惑地相信了天使的话。慷慨大方，他们把自己所有的财富都献给了上主。谦逊，他们接近了那些在世人眼中比他们更穷的人，他们以谦卑的态度这样做了，使对方没有被藐视的感觉，而他们又自称为仆人。盼望，他们自己所不能给予的，用自己的努力和宣传来争取。快速服从，玛利亚想通知扎加利亚，而厄利亚立刻去了，他没有拖延应尽的任务。全心的爱，他们舍不得离开那山洞，而你说他们离去却把自己的心给留下了，你说得很对。可是对于我的圣体圣事，不是也应该这样吗？还有一点，那是完全为你的，你是否注意到那天使首先显现给谁，即获得玛利亚特别关爱的是谁？是勒位那个孩子。天主常启示自己给有赤子之心的人，让他们知道他的奥秘和听到他及玛利亚的话。那些有赤子之心的人，就像勒位那样有神圣的勇气说，让我们亲吻耶稣的衣服。他们向玛利亚说这话，因为尝试玛利亚把他的耶稣赏给你们。他是怀有圣体的人，他是活生生的圣体龛。谁走进玛利亚就可以找到我，谁向玛利亚要耶稣就从他的手中得到我。当一个人向玛利亚说，把你的耶稣给我，使我能爱他时，我母亲的笑容会使天堂更活跃，更光辉，并有更大的喜悦。那么，你就向他说吧，让我亲吻耶稣的衣服，让我亲吻他的伤痕。你就能更勇敢地说，让我把头放在你耶稣的心上栖息，使我充满更大的喜乐。来，休息吧，像耶稣在摇篮里一样，常生活在耶稣和玛利亚之间。